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2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见证大法的威德和世人的觉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秋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7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说来惭愧，得法20多年，一多半时间是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反复来往于派出所、看守所和监狱几次，每次都感受到大法的威德带来的环境的逐渐宽松和世人的觉醒。现略举几件事例与同修分享。一，你将来要写书，一定要把我这事写进去。第一次是中共迫害刚开始时，因到公园公开集体练功，被警察非法拘留。同号在押人因受造谣媒体蛊惑，对我们充满敌意和恐惧。随着接触大法弟子增多，他们大多改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一天，我和几个同修一起练功，被恶警拳打脚踢，一个叫王小玲化名的嫌犯被吓得啼哭不止。号头说他是被吓掉魂了，还说也就是你们大法弟子，要是我们早就被打坏了。当时我身上一点伤痕也没有。第二天，打我的恶警声称打我脸他手疼。我当时还想，怎么我脸一点儿也没疼。我生日那天一大早，王小玲就忙着做蛋糕，用玉米窝头和豆奶粉。当得知那天正好是我生日时，号头说，小玲受你们大法弟子好多恩惠，这也是上天安排让他回报你们。刚开始恶警不让我们练功，因练功我们常常被罚，被打耳光。他们还唆使在押人打我。当我再次被非法关押到这里时，练功已不像上次那样受干扰，警察装着看不见，有的在押人员还主动给我腾地方。一次，上级官员来检查，我正在做着加持神通的动作，随行的狱警看到后，忙对他的领导说，我待会儿再管。待会儿你也管不了，那个来检查的胖警察悻悻地说。我午夜发正念起不来，值班的嫌犯就把我叫醒。有个化名叫乌力的嫌犯经常叫我，他笑着对我说，等哪天你写书，一定要把我这事写进去。临下监时，狱警悄悄对我说，我们对你怎么样？我谢了他，同时又让他帮我传了一个三退名字，是刚从一起下监的人中退的，他没有拒绝。二，警察说，以后你再见到我们来，快离开。一次，我在大街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给举报了。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还在继续找着有缘人，想借买水果给卖水果的人讲。卖水果的人着急地催我走，我还觉得奇怪。再往前走，我碰到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给他退了档，然后又到一个商店买东西，再给人讲真相。没注意，三四个警察已堵住门口，路旁停着警车。到派出所后，我给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接到报警慢点来。警察抱怨道，我们已经拖了好久了，以后你再见到我们来，快离开。说实话，今天要是我一个人就放你走了，可现在为了养家没办法。他告诉我，他也经常翻墙看海外资讯，对现在的高压统治也有不满。他说，我面对警察时的反应跟一般嫌犯不一样，我无论现在如何，将来一定会有好结果的，比他们强。他允许我家人来看我，家人怨我，他就斥责他们，还让我给外地亲人打了电话。我劝他三退，面对监控，他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答应你。等上了警车，他送我去看守所时，我再次劝他退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个开车的警察也接受了我给的护身符。到了看守所查体时，送我来的警察主动帮我拉上帘子，还嘱咐我别强顶，以免吃亏。三，你们没罪，不应在这里干这活。在黑窝里，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了真相的世人，也亲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德而心生感恩。一个化名叫新燕的人，保外就医期间，心情极度抑郁，心理咨询医生再给他多次咨询后，自称也要被他给弄抑郁了，要给他推荐自己的老师，已花了上千元咨询费的他，对医生失去了信心，每天想的说的都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办？我完了。我刚见他时，见他一脸惊恐，后来他主动与我接触，也问我一些问题，我把大法真相告诉他，给他做了三退，并用从大法中悟到的理回答了他诸如人际交往和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他明白了大法真相，不再忧郁，不但与其他人相处融洽，还主动清理卫生，整理东西。我因不参加奴工劳役，其他人完不成任务就不让休息，我就主动去擦地。新燕把抹布抢过去说，你们没罪，不应该在这里干这活。后来他又跟我学背师父的红银。一天他悄悄告诉我，你师父是不是给我下法轮了？我小腹部有东西在转。我师父为什么要给你下法轮？我故意加重语气起悟他，可我还没练动作呀。直到他眼疾再次复发，只过了半天，没有任何治疗就好了，他才确信师父管他了。因为以前在外面每次犯病时都要去医院打点滴，花上千元钱才能好。由此他也由开始对我的感激和尊重，知道了这是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德。在看守所里，我亲眼见证了他得法后历经磨难，学会向内找，心性提高的过程。他先我从拘留所出来后，把我给他的三退名单交给了我认识的同修，并得到了转法轮等大法资料。虽已无法联系他，但相信他已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还有一位安徽化名王芝的，刚来时脾气暴躁，经常与人吵架，因我把新短裤袜子先给他用，他对我有好感。他明白真相后会见时，还劝他上大学的儿子退了团。他不识字，就借让我教他认字的机会学师父的红银。从此他不再与人吵架。有一次他告诉我，有一个原来欺负过他的人被警察冤枉要受罚，狱警向他调查时，因当时只有他在场，他没有借机报复，而是如实陈述。他说，如果不是学了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对待的。他还用他的方式表达着对大法弟子告诉他真相的感激。当我用绝食的方式对抗穿号服，被戴上手铐，并用皮带束在腰间，手臂活动受限时，每次他都等给我盖好被子后自己才睡下。他还争着给我擦身洗内衣，当时还没人给他存钱时，他还用替人值班换来的鸡蛋和方便面悄悄给我准备生日餐。他也善待其他的大法弟子，因为就像会见时他劝儿子退团时给儿子说的，我接触的大法弟子不止一个，他们都是好人。转所时，其他人都害怕被搜出来，把我写给他们的经文都还给了我，只有他坚持自己带着。另外还有一个死缓犯，曾当过号头，对大法有过误解，也配合警察做过错事， 后来逐渐明白大法真相，也开始跟我背诵师父的论语，不再占人便宜。从他给我说的他的几个梦看，师父已在管他了。临别时他告诉我，背诵论语可伴他度过漫漫行期。这场磨难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我一次又一次地身陷囹圄，可当我还有救人的正念时，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和正念，使我在磨难中走到今天。我会珍惜大法，珍惜这万古机缘，走好以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依法追讨养老金，否定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70岁退休职工冯小琪，1969年参加工作，1992年参保至2007年满15年，2012年依法退休，因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2020年8月在没有任何文书通知的情况下被停发养老金，至今1年零2个月。为了维护正当合法生存的权利，特向社保局提起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向人社局提起履职申请书，责令社保局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很快收到人社局回复，冯小琪参加工作时间为1969年1月，2003年9月至2017年期间服刑，视同缴费年限为23年，因具有服刑经历不予认定，实际缴费1992年至2007年，涉及违规缴费4年零4个月，剩余实际缴费11年零8个月，不满足退休条件，办理退休时间为2012年8月，处于服刑期间，属违规办理退休。3天后收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撤销冯小琪退休资格的决定，经查冯小琪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其在服刑期间违规缴纳了4年零4个月的养老金，根据计劳47号、202号的规定，1969年至1991年期间23年的视同缴费年限不予认定，服刑期间违规缴纳的4年零4个月的实际缴费年限不予计算，有效实际缴费11年零8个月，不足15年，不符合退休条件，撤销退休资格并追缴违规领取的养老金。人社局的依据是计劳47号、202号两份文件，劳动部一纸函件成为行政机关夺取公民养老金的借口和工具，目前还在国家机构职权的操作与保护下迫害世人，迫害大法弟子。工龄清零文件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消除以前的工龄意味着对以前劳动的否定和对养老金的剥夺，这实质是刑罚的扩展和延续，意味着当事人不仅承担刑罚责任，而且丧失以前劳动积蓄的养老权利。这不仅不符合刑罚的基本原理，也违背了宪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公民的工龄记载着工作、劳动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决定着工资及个人养老金。对公民工龄的清零，是对公民劳动付出的否认，对公民劳动事实的篡改，也是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侵犯，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虽然工龄清零文件还在适用，但其规定的内容明显违宪违法，就像劳教制度的违宪违法一样，该文件应该被清理、被撤销。适用工龄清零文件对判刑前工龄清零是适用法律错误， 是用阶级斗争时期的文件非法剥夺现代文明法治时代公民的合法权利。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指导意见，再次强调对规范性文件严格审核以下内容：制定主体是否合法，是否超越制定机关法定职责，内容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是否违法设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做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情形。按照上述文件，公民清零文件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是首先应该清理的对象。公民清零文件和人社局决定扣发养老金的依据都不是法律法规，服刑期间缴纳社保是公民履行法定义务的表现，根本不是违规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尊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确指出，反迫害的事情本身就是在讲真相，就是在救度众生。面对被剥夺养老金的违法行为，我们应当运用法律程序，这不仅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是运用法律程序助施正法。希望同修们都能运用法律武器否认恶势力安排，在正法中走好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过难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3号。2020年新年刚过，正是武汉疫情高峰，那时人们非常紧张，采取保护措施，封闭住宅，小区各道口乡镇都有人把守，不准人们随便出入，大街上行人很少。我想不能在家待着，大法弟子就是救人。我每天要出门，门卫说，你怎么天天出去，没事儿少出门。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了，师父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我想既然师父说中共做的是错误的实施，对我就不好使，就这么纯正的一念，再出入小区也没人管了。后来又联系了一位同修，我俩到小区发真相资料，我们不看门卫，径直往里走，就像这小区里的人一样，有师父保护，再加上正念，很顺利。2020年9月1日，儿子下午下班回来说，单位找你，让你到单位去。今天某某某从市委开会回来，说你发法轮功资料让人给告了，让你去签字，不签不行。当时不知道中共邪党搞的清零行动，在同一时间让大法弟子签字，单位来话说不签字不行，字我是不能签的，但单位说不签不行。这时师父在精进样纸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的法打入脑中，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就按着师父的要求做，不配合他们。第二天没和家人打招呼，早早的就来到我妈家学法发正念。上午9点多钟，单位派儿子找到了我，还是那句话，到单位签字，不签不行，如果不签不但取消退休金，还让儿子下岗。我跟儿子讲，谁参与这件事就消掉他人生福分，这是邪党对妈妈的迫害，不能配合他们，
你也别参与，叫你代签字，你也别签。”儿子答应了。儿子从小跟我学法，很理解我，知道大法好。不一会儿的功夫，儿子又返回来了，说：“单位说让你签个字就没事了。”我说：“不能签，我不能背叛师父。再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不归原单位管了。”娘家妈也是97年修大法的，现在80多岁了，不识字，但悟性好，很支持我，对我儿子说：“你妈不能签字，不给退休金也不能签字。”午后天气阴沉沉的，下起了绵绵的小雨，儿子冒着雨又来了，说：“单位说不管你了，他们把你送到卫健委了。”我说：“我归师父管，他也管不了我。”这时我丈夫也来了，看到我就哭了，又买了很多水果面包，说：“让你签你就签了吧，真要抓你，你遭那些罪干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的眼泪也落下来了。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刷刷的下着。我想起师父的诗词《红银二》，梅元曲：“浊世清涟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悟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弟子在人间住持正法，遭受磨难，令天地震撼。第三天，小雨还是下个不停，丈夫儿子又冒着雨急匆匆的来了，说：“卫健委也不管你了，要把你送到派出所，派出所马上来人抓你了，现在到处是录像，你到哪儿也跑不了。”真是如临大敌。我发正念，求师父赐予弟子神通，派百万天兵天将护法，师护法身和各护法神看场，谁也动不了我。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回到家后，儿子告诉我，是整个乡镇对练法轮功的同一时间签字，凡是签字的还得写五书。他说：“妈，你真好，不签字就对了。”同时我也写了严正声明，在邪党所谓清零期间不配合邪恶，如果邪党胁迫家人签字，全部作废。儿媳也是90后的年轻人，和她讲真相，她说不相信。经历了这次磨难，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对大法弟子的钦佩。我体悟到正念的威力，义道功就道，这一切也都是师父在做，弟子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承受和付出，每一步的提高升华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抵制清零骚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其实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迫害。各地社区人员和派出所人员上大法弟子家，让大法弟子签三书，多地大法弟子因此遭到警察的绑架、抄家、恐吓等迫害，有的被非法关到看守所。2020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当地同修在一起交流，首先学师父的讲法，《论语》，我的一点感想，大法坚不可摧，也三言两语等经文。交流的内容围绕着如何形成整体，善用正用法律制止迫害，用慈悲心真正的救度众生等。正用法律时，能让世人看到善恶有报的天理，此天理在这乱世的展现能唤醒世人，让世人得救，能让世人敬仰佛法。在学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时，师父说：“ 然而美国一向是以尊重人权为表率的国家，那么美国政府会出卖人权做此交易吗？而且我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是在美国的法律行使范围内的永久居民。那时师父就讲到了运用法律维护人权这层法。这些年一些大法弟子这样想，邪党不讲法律，胳膊拧不过大腿，权大于法，法律没用。其实这都是思维怪圈，运用法律救众生的时候就能解体邪恶，制止迫害。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救世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救世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同修们在理上明白了之后，就形成了正念之场，同时归正自己，摆正基点，起到主角的作用。实例一，两个社区人员到老年大法弟子家敲了半天门，同修开开门说，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开门吗？社区人员说不知道。同修说，你们干啥来了？社区人员说普查户口。你家几口人？同修说几口人你们都知道，疫情期间你们都统计过了，都在你们那儿明摆呢，你们就别绕弯子了，有话直说。社区人说，你这有文化和没文化就是不一样，你是练法轮功的，签字。同修说不签，法律讲信仰自由，你这么做是犯法，我是合法公民。同时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退出党团队，他们无趣地走了。实例二，两个社区人员又到一个老年大法弟子家，同修开开门，社区人员说，原来你叫这个名啊，我们找你好多天了。同修问，有事儿吗？社区人员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找你签字。同修说不签。社区人员说，你就签了吧，然后在家练吧，不签对你不好。同修说，我不签才对你好呢，大法是教人学真善忍的，你这不是叫人撒谎吗？社区人员说，你这老太太咋这么顽固呢？你说共产党好还是法轮功好？同修说，当然法轮功好了，法轮功教我做好人，身体没病，我这么大岁数还能伺候病在床上的老头。社区人员说，共产党给你开支，你还反对共产党。同修说，共产党给我开支，我年轻上班时我工作付出了十成，他才给我开了一成的工资，那么多钱还没给我开呢。社区人员说，你太顽固了，下次让派出所人员来。同修说，前几年派出所国宝好几个小伙子来让我签字，我都不签，你看我现在不是练得好好的吗？还拿派出所的人来吓唬我。社区人一听走了。有的社区人员到同修家恐吓，同修们都不配合，有的要控告他们。在大法的威力下，同修们用正念制止了邪恶，没有让社区人员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们犯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这是一则小故事，但是自己都震撼了许久，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有一天在校园里赫然发现了一排便携式的金属展板，我警觉地凑过去一看，其中一张写满了对大法的污蔑之词。当时是放学时分，人来人往，展板内容是用质量很好，类似于塑料的纸张打印，而且放的位置是大家的必经之地。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因为我没有勇气把它砸了或者带走。但学校大约有30000多师生，他留在那里得害多少人呢？我沮丧地离开了，心中翻腾着各种想法，考虑是否用一碗饭或颜料去把它盖住。晚上静下心来的时候，突然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重组大穷才是目的。我立刻坐下来发正念，在3日内最有效震慑邪恶的时间内，让所有制定计划及参与制作并摆放展板的人现实现报，同时让他们意识到这种痛苦是由于制作污蔑大法的展板引起的，让他们主动撤走展板，不要再摆。当时我的心态很纯，只为众生不被毒害。第三天我去学校时，展板全不见了，在校园里走走也没找到，从此以后再没出现。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